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李英找牧师，正道题目到我这里来，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将时间交给林英找牧师。
各位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祝你们圣诞平安。今天适逢圣诞主日，我想和大家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呢，是出自马太福音11章28节，是耶稣所发出的一个郑重而诚挚的邀请，更是一个恳切而有力的呼吁与邀请。现在我要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翻到之后呢，请我们一起大声来读，预备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三节经文，严格来说呢，不是属于教会年中圣诞节期的经文，但绝对与耶稣的降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三节经文呢，正是直接阐释了耶稣降生的意义。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因为约瑟呢知道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未婚怀孕，所以呢就想要退婚，但是天使跟他讲，要娶过来，而且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名字是上帝取的，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换句话说，天使宣告了耶稣降生的目的，也宣告了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而今天这三节呢，正是耶稣展现他拯救的系列的行动其中之一。可惜的是，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对于马太11章28节的前半部分翻译的太过平淡，比较像是叙述文。原文的文法跟口气其实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说：来吧，到我这里，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看口气是不一样的哦，好，不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好，这样这样子实在是太平淡了。来虽然是一个副词，但他后面呢常常会接命令语气来表达强烈的期许，就像到了马太福音的28章，有两个天使向来到坟墓耶稣的坟墓的妇女显现，说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其实天使是这样想：来吧，你们看安放主的地方。所以呢，你看那语气是很强烈的。当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时，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表示要相信他所说的话。最近我们听李牧师讲约翰福音，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第6章这5个字常常出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怎么样，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约翰福音呢，里面约翰常常用，在表达耶稣常常用吃跟喝来表达相信，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相信他的话。就像一个人呢，透过吃喝把食物跟饮水呢 吸收到体内，然后把它消化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同样的，作为一个信徒呢，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完全相信，吸收到一个程度，如同是你内在生命的信仰跟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且并按着去做，这就是到我这里来。那我们来看耶稣说他邀请的对象是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在这里呢，你看上下文最直接讲的对象是谁，就是11章20节啊，那里所说的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谁是劳苦重担的人？就是那些城的人。哪些城的人呢？就是哥拉逊啊、伯塞大啦、加百农啊，啊，这些城市呢都在加利利海附近，是耶稣最常出现并且传道的地区。这点让我们非常诧异哦，啊，就是他的乡亲、他的父老、最熟悉他的人，却是对耶稣最刚硬冷漠的人。他们也是耶稣口中，那个在25到27节责备的，就是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耶稣斥责他们说，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那些罪恶滔天的外邦城市，那些人早就要彻底悔改了。那耶稣点出这些人不相信、不信的关键呢，有两个。第一个是上帝的启示呢，是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向婴孩显出来。其实这个意思是说，上帝的启示是指天国的福音呢，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谁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呢？啊，就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认为自己可以怎么样掌握自己的人生主权。其实这些人也是劳苦重担的人，他们被罪恶及死亡的权势辖制，然后想要靠自我的努力跟修行达到律法的标准，却发现充满了什么劳苦还有重担，以致呢与神的距离呢越来越远，没有赦罪的平安，也没有永生的安息和确据。他们不愿意成为婴孩。婴孩是指谁？婴孩是自认为谦逊而且愿意受教的人。这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很卑微，很软弱，愿意呢学习受教，自认需要帮助和引导。所以福音呢会向前者隐藏，因为这些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向后者呢就会显明，因为他们谦卑受教。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呢是最为亲密的，但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不愿意正视还有承认这个关系，不愿意透过耶稣来认识神。因此呢耶稣呢就继续讲出他的两次讲出他的应许，在28节到29节分别说到，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又会怎么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将为你们的心找到安息之所。所以耶稣讲到他的安息，他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就是相信他的话，学习他的什么样式。他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这里的柔和谦卑是表示他对父神的态度是柔和谦卑，完全的顺服，像婴孩对父母完全的信赖还有依靠，这就是他的要求，他的恶。最后耶稣再提出他的保证，说出他能够得到安息的保证，是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要因为讲，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容易跟轻省呢是心理上的感受，不是指绝对的这个重量，也不是指道德的要求的门槛呢变得很低。因为耶稣发自内心的乐意顺服父神的要求，最后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的生命，然后从死里复活， 将信靠他的人呢，从罪恶跟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而且赐给他们永生。我们拥有如此的生命，也就能够拥有面对罪恶跟死亡的权势的能力，而且也不以遵守耶稣的教训为劳苦和重担。这就是他在这一段要讲的话。我回想我的人生呢，在信主之前呢，我就是那种自认聪明通达的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实际上呢却是自我中心而不自知。我的人生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圣诞节的活动，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1957年的圣诞节，很遥远了。那当时国小五年级而已，我的同学呢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圣诞晚会。我还记得那个教会是就是现在的台北市双联长老教会。那么那天晚上很热闹，就台上在那里演话剧，最后用东方的三个博士出现送了礼物了，作为整个话剧的高潮。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大合唱，在那个大合唱中结束。结束之后呢，牧师就上台告诉我们这些参加的小朋友说，刚刚博士来送的礼物有黄金乳香跟没药，我们决定了转送给各位小朋友。好，现在晚会结束了，大家可以上台领这些礼物。后来我才知道，我拿到的不是黄金乳香跟没药，是蚂蚱卤蛋跟养乐多。这教会也蛮有钱的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耶稣生出来竟然可以喝养乐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人生第一次听到耶稣的邀请到他这里来。但是呢由于我的人生观呢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慢慢建立起来，所以我对耶稣的邀请呢无动于衷。那么我的人生观呢，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呢，我发现我领悟了很多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我因为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民间信仰的家庭，是一个客家人的家庭，爸爸是铁路局的技工，做这个修火车的工作，我们俗称叫黑手，他手非常的黑，天天泡在那个机油里面。其实我家境非常清寒，我们一家六口呢就挤在那个大概只有4-5平大的日本式的宿舍。我们那个时候铁路局接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来的宿舍，我们那是编号铁路局第6宿舍，在大同工学院对面的德惠街的巷子里面，大概占地呢有300-400平的四合院，里面住了将近100户的人家。那么这个住宅呢是物质条件很落后，可是我读的小学呢，我的老师呢刺激到我了，让我的人生呢以赚钱致富为最高目的。有两个事件呢塑造我以后往后的人生观。第一个是我的音乐老师造成的。我们学校呢我读的是台北市的中山国小，在民权东路跟林森北路交汇的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呢算是在商业区，所以家里环境好的人也不少，那时候人口很多，一班呢有70几个学生呢，一个年级呢有20几班，所以中山国小呢每一年都办音乐比赛，班上呢要组一个乐团之后呢大家就要各自拿出乐器来，很明显的慢慢的就分成两批，一批人呢他们拿出的乐器呢就是我把它归纳为叫做昂贵乐器组，就是高级乐器组，就像刚刚吹长笛的拉小提琴的，还有拉手风琴的弹这个弹风琴或钢琴的，甚至还有黑管 那么另外一区的好，另外一群的人，我们叫做廉价乐器组，好，或叫做贫贱乐器组，啊，多半就是以什么打击乐器为主，啊，响板啦、啊、三角钟啦、啊，啊，最好就是铃鼓啦、啊，啊，那我呢，我当然没有钱进入那个昂贵乐器组啦，我爸爸呢，他就用那个铁轨锯下来的材料，帮我做了一个打击乐器，类似三角钟这样的，很好听啊，可是老师看不起。啊，因为黄黄的、油油的，啊，那我发现了，老师呢在训练我们这些合作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注意力、爱心、笑容都对着昂贵乐器组的学生，啊，哒啦哩滴哒啦哩滴哒啦哩滴哒啦哩，枪枪都没有注意，都没有注意，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的屁股，啊，背面。以及转过来那个不耐烦的神情，啊，这音乐老师害了我，啊，但是实事实上啊，我就感觉到他对我们视若无睹，啊，令我感到屈辱。这种情况呢，让我体会出一项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原来金钱可以买到尊严。是的，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导师呢会在下课之后呢，开安亲班，帮学生补习，但是这是要收费的。好，我当然没有钱交，我就没有参加安亲班。但是我也发现了，哎，奇怪哦，参加安亲班的同学普遍成绩都很好，哦，重要考试的时候呢，分数都很高。可是平常考呢，我都发现我的成绩不会输他们。那我们考试的题目都是导师出的。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安亲班呢，啊，有获得老师的加持啊，老师会怎么样？会引导他们，告诉他们重点在哪里啊，怎么更快的解题等等的，让我深感到不平衡。这件事情啊，又让我体会出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原来金钱可以买到资讯，资讯使人快速成功。我们用现在的术语叫什么？这叫内线交易，哦，嘿，12岁哦，我12岁哦，就体会出这种成人世界的两个重要的什么真理。所以呢，我父母亲都没有逼我读书，我就开始刻苦之力，因为我知道，我反推回来，如果要有钱，就是要找到好的工作。那能够找到好工作，必须有什么？必须有高学历。有高学历呢，必须要考上明星学校。要考到明星学校要怎么样？就要经过联考的筛选嘛，对不对？在联考中要胜过别人，所以呢，好，变得这个奋发向上、好学不倦，常常这个挑灯夜读。我爸爸一看见我，哎，这小子怎么那么用功了？那我们日本式的宿舍是蛮高的，哎，就差不多哦，有4米高。所以啊，我们家虽然很小，可是我爸爸能够呢隔出一个3平的阁楼，那个阁楼啊就有多高了？就是我坐着头就差不多顶到天花板这么小。我们三兄弟呢就在那个3平的阁楼这样子生活了10几年。啊，我的书桌很简单，就一个桌子，啊，书架，然后呢点了一根从这个天花板呢点一根灯泡下来。每次看到那灯泡，想起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就以他为我的榜样。这个人是谁？就是越王勾践。没错，啊，越王勾践，他呢，他亡国了，可是他深具教训，10年深具10年教训，用20年的时间呢，他卧薪，他藏胆，啊，他终于复国。我每次看到那个灯泡，就想起那颗胆，啊，然后当然没有去舔他了，啊。啊，但是呢，我以他呢，啊，为我的励志的对象，奋发向上。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高中呢就考上了第一志愿，我就上了建中。我在建中的时候呢，我仔细的分析了我的铁路局的那个生层结构。我铁路局有3种人，我的父亲属于最低阶层的人，就是修火车的，比他高阶一 高阶一点的，领更多钱的叫开火车的，当然领最多钱的是最上层阶级的，叫管火车的。但是本人我呢不屑做这三种人，我以后要做卖火车的，好，我要做卖火车赚钱的人，也要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人，脱离这种贫苦的环境。因此在监中的那三年呢，只有一次去北一女的校园逛而已，好，那终身都没有去过女生学校，因为非常用功，因为我立志要考上第一志愿，后来就考上了台大的经济系，好，就立志要卖火车就对了。好，我的人生观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在那十年当中呢，十年寒窗呢被训练成了其实非常自我中心，因为学校、社会啊、国家都这样教导我们，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对的，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没有错。所以我们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老师都这样教的啊，而且说人定胜天啊，先总统也是这样子教我们的啦，所以却不知呢，这种的教导呢，把我们教成一个以自我成就为中心的人生观，而且呢，会显出相当强的什么竞争性，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在各方面呢都想要争胜，这样子才有办法在社会立足。我就带着这样的人生观呢，进入了台大就读。我去参加了一些社团，没有想到在其中的一个社团呢，认识了一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呢，有意无意呢就想要跟我谈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哎呀，我是很不屑，我总是觉得他们很可笑，很可笑。而且在谈论的过程中呢，这位基督徒常常被我嘲笑，而且我常问他说：“哎，你说上帝这个创造亚当跟夏娃，亚当啊没有父母亲哦，请问亚当有没有肚脐？”亚当有没有肚脐？想不到。夏娃不是用亚当的肋骨做的吗？夏娃有没有肚脐？为什么米开朗基罗的画都有肚脐？一个不是人生的人怎么会有肚脐？讲不出来了啊！你看就被我问住了啊。然后说你的上帝是不是有好几个？因为你说上帝住在你心里，可是你以前又说上帝住在天上，他又住在那边，又住在那边，他到底住在哪里？到底有几个上帝？讲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的对话呢，常常怎么样？常常就会令这个同学呢很生气。后来有一次对话，会闹得不欢而散。我还原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他跟我讲一讲话，就觉得说：“李长，我觉得你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你见风转舵，油腔滑调，你很骄傲，你有罪。”我说：“我又没有喝酒，我哪有罪？”翻译的同胞辛苦了啊！很生气哦。他说：“你就要知道自以为了不起，你要向上帝悔改，信靠耶稣。”哇哩的，这些话我其实每个字都懂，合起来我其实听不懂的，但是我很会辩论。我就说：“同学，为什么要信靠耶稣？”他就说：“因为信靠耶稣就能够得救，并且与神和好。”我们好像在一个平行的时空，有交汇可是没有交集，我就听不懂啊。我就在问他，那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救？他就说，这时候他已经有点生气了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洗净你的罪。我一听就哈哈哈，小同学，你是不是文学院的啊？你化学很烂哦啊，你有没有搞错？你有看过有人用血在洗东西的吗？血很臭哦，黏哦，脏脏的，还有腥味。你看，我的层次是比较低的，他层次是比较高的，当然没有交集了啊。他就说，气已经在脖子这里了。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这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我就再继续问，为什么耶稣要拯救我们？他很生气的跟我们讲，因为他爱我们，愿为我们舍己。 我又说哈哈哈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爱我们？哦，我跟他又无亲无故，这时候他气已经到额头上了，啊，他气到最后说，他高兴啊，怎么样怎么样？哎，推我啊啊啊！你看，这叫个人步道啊，这台大团军训练出来个人步道，他不会用我们这种普通人的言语啊来表达，就这样子囫囵吞枣啊，我怎么听得懂呢？啊。那次不欢而散之后呢，他还陆续要了几次让我去台大团去这个参加布道会啊，我都没有，我完全都没有听进去。好，就这样一直到了毕业，好，那个到毕业，好，我就去当兵了。我当兵的时候呢，我是预官的少尉辅导长，在一个连队里面担任辅导长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军队很无聊啊，这个同学呢还不断跟我联络，寄了一些属灵书籍啊，圣经啊，还有一些卡带。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呢，福音节目呢叫这个主灵万邦啊，对对对，啊，是楚云主持的，他就是主灵万邦呢。主灵万邦就是他会放诗歌，诗歌的中间呢，楚云就会很感性的讲几句话，好，读一些经文，好，就是这样子。哎呀，那个诗歌还蛮好听的，我蛮喜欢听的，就是这样。可是我就是随便听听，好，把它当作一种客套应付，因为。整个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呢，还是很固定不变的。但是我在军队里面呢，就显露出那种骄傲之气，因为我带的兵呢，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有的人连字都不会写，那我作为一个高级大学的高级毕业生呢，我就看不起这些人，我只想教他们啊，可我不想了解他们，我只想管他们啊，可我不想爱他们。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他们高尚。在民国71年初的时候，就1982年，我们整个部队呢，从花莲移防到马祖的南竿南边30公里的一个小岛，叫西莒，无望在即的莒。好，西莒，那里啊，生活非常苦闷啊，大家都知道要到退伍才能够回家，因为苦闷呢，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很容易冲突。而我只想着赶快退伍，好，规划前程。那么可是这连上呢，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痛心的事情，就是有个小兵开枪自杀。其实呢，这件事情是有预警的，作为辅导长的我呢，我其实不想多关心这些人的心情。这个小兵屡次找我谈话呢，都被我拒绝，好，我不耐烦地把他打发走。结果有一天，他就利用站卫兵的时候开枪自杀。他开枪自杀，他怎么自杀呢？他整个人呢靠着白色的墙壁，然后那个卡宾枪呢，这是上膛的子弹呢，从这里打进去，从这里炸开。所以呢，表示他死的决心是非常的强。那么那一颗子弹呢，击碎了他的头颅，满地鲜血，令人惊骇。那也击碎了我的价值观，就让我自己，我才真正的惊觉到我的冷漠、自私、自我。我受到最好的高级的教育，这些知识跟学问竟然没有办法使我有任何的多一点的爱心，帮助有需要的人，防止他走上绝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又后悔又难过，但是我又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这个事件呢，惊动了这个师部、马防部，甚至国防部都派人来调查。那个，我真是受到惊吓，我以为我不能退伍了。有一个晚上呢，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了，在那里无助的。其实是祷告，我向那个我不认识的耶稣呢喃喃自语呢说了20多分钟的话，我才发现呢，我一直在哭，泪流满面。 在那个泪流满面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句经文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好像抓到了那个救生艇一样，我求主了，让我得到安息，因为我充满劳苦担重担。很奇妙的是，我做了这样子的呼求之后呢，我心灵呢变得非常平静。这个经验到从神来的平安呢，就让我愿意诚实的面对上级的调查。后来我们也找到他自杀的真相，因为他这个小兵的个性很封闭，所以人际关系不良。我是怀疑他是有忧郁症的倾向，因为他都把他的薪水啊存下来，然后呢，每半年呢就寄回去高雄给他的妈妈。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他有一个哥哥呢，就把这个钱给 A 走了，所以这种压力呢，再加上呢他没有出路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呢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后来被记了一个大过的退伍。可是那一次心灵倾诉的经验呢，让我呢对这个基督教信仰呢，就想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退伍之后呢，这个同学又继续来邀请我去教会，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的这个社青团契啊，还有也开始读经的生活，然后开始读四福音，然后才发现原来耶稣正是我寻求的那位可以改变我生命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毫不保留的爱，那正是呢我渴望而去拥有的经验到的那个生命的内涵。我需要他的宝血能洗净我的罪。最后呢，就在那年的圣诞节，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受洗，转眼就四十年了。受洗之后呢，我也发现了我人生有两个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我的人生观呢开始呢重新调整，不再是想要以出人头地为第一志愿，开始去学习什么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其实这很难的，因为要去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推翻过去二十年的价值观是蛮困难的。但是感谢主，有那位基督徒朋友帮助我，我发现我要深深爱上他了，因为这位同学就叫做陈韵玲，那这个我发现了他那么关心我的生命，我的永恒的救恩，那么我怎么能够失去他呢？不久我们就结婚了，转眼也四十年了，总之信主后呢，让我彻底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又过了四年之后呢，上帝呼召我，你不要卖火车了，你呀来做渔夫这样子，我们夫妇呢蒙召呢，就作为全职传道的工作者，这样子也三四十年了。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我衷心的祝福在座每一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都能够已经是回应并接受耶稣这个邀请，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而成为什么？而成为新造的人。你们因此而拥有了人生最珍贵的礼物，像我一样，就是拥有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以及永生的确据跟永恒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动来寻求我们，而且来邀请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和邀请，就是到你这里来，相信你的话语，来投靠你。谢谢你，是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你跟彼此相爱。这样子祷告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